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
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
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
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
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
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捆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
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
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
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食掉植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
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赏罚赔还。
牲畜若从看守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
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再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
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
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
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
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
凡于受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
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
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不可回来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
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弃货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
因他只有这一件当头。哦，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物，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你的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出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还给我，归给我。
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还给我。
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
我们知道从二十一章开始，事实上从二十章的末了开始，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章都是讲到律法的典章。 我们知道我们对十诫都很熟悉，因为十诫呢可以说律法的一个大纲，一个总则，就是神的十句话。神用这十句话呢来发表他的自己，所以这个律法这十条诫命事实呢是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律法呢实际上是说出了神的所事跟神的所作。我们也曾经提过，律法如果按照字句来讲呢是叫人死的，因为它是定我们的罪的，但是律法的灵，律法的精义呢还是讲到爱。前面四条律法特别是讲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后面六条呢就是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当这些律法一颁布以后，神马上呢就把一条亲近神的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按着我们的属肉体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二十章的末了呢就提到了这个亲近神的路必须要有祭坛，必须要有祭物。然后二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律法的典章，就是细则。所以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呢可以说把它前面的四条诫命很清楚的把它里面的意义带出来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读的时候我们没有抓到它里面的那个精义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读到它的字面而已，总不会真正的明白它的意思。所以一开始讲到典章的时候呢，神就把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有关于奴仆跟他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爱，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跟他的妻子。本来他是可以出去的，因为经过了六年，按照律法来讲六年他就可以满了以后，他第七年就出去了，他自由了。可是这个奴仆呢因为爱他的主人跟他的妻子儿女，他就不肯出去，所以这里看到了爱。然后主人就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又把他带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他的主人。所以这里讲到了服侍，所以有爱有服侍，还有怎么样呢？中间夹上了听命。为什么？因为他耳朵要穿，要用锥子穿他。因为从前的仆人呢都是站在门框旁边的，听他主人的话，所以在他门框旁边钻他的耳朵呢，就让他什么永远做一个听命的仆人。只有听命才能服侍。很多时候我们做仆人，我们说不是仆人，但是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们没有去听主人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箴言书第八章有一句话非常的美，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这是智慧所说的话，智慧就是我们的主。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样，这边有一条蒙福的路，蒙福的路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要在他门框旁边等候，在他门口仰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懂得来听他的命令并照着去行了，我们就是蒙福了。所以这就给我们想到为什么典章第一条就提到了这个奴仆跟他主人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爱，如果我们不懂得听命，如果我们不懂得这样来服侍主人的话呢，我们后面这些所提到典章我们都不会明白，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行。那为着要让我们明白怎么样的人是真正的仆人呢，所以事实上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很自由的，他有尊贵有荣耀，可是他降卑了他的自己，他倒空他的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不仅如此，他到最后呢还为我们献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看见主的一生呢、啊，就是一个奴仆的一个样子。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你会发觉四福音前面这一大段都讲他什么呢？他在做仆人，好像在留在地上，在那里耕地。他听他的主人，就是听父神的话。所以凭着他自己呢，他不说什么；凭着他自己，他不做什么；凭着他自己，他不判断。他好像就是你的奴仆，耳朵被穿了洞。他不凭着他自己做什么，他是一个听命的人，他永远服侍他的主人。所以他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然后如果你读四福音读到末了呢，他不但像个牛在那里服侍，到最后呢，他这条牛还被陷在祭坛上被杀了。所以我们的主曾经说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他第一段的故事。第二段故事呢，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呢，我们才知道后面的典章真正的意思。但是不仅如此，其实他就提到了这个悲女的故事。提到这个悲女呢，你看他提到悲女特别讲到这个悲女卖给这个主人呢，主人必须选她，选定她做自己的妻子。如果不是给自己嘛，要给自己的儿子。也很奇妙啊。圣经上特别把这一段记载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生命的联合。换句话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仆人，我们是罪的奴仆。神不仅赦用重价买回我们，靠借着他的宝血用重价买回我们，赦免了我们，而且他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出去的，我们可以不服侍主的，虽然我们应当要服侍他，但他给我们自由。可是有一天我们被他这个爱给摸着以后呢，我们也愿意爱我们的主人，也爱他的教会，爱他的妻子儿女，他就不愿意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忠心来服侍主。但是光是这样还不够，因为我们还是必须要跟他生命上的联合。所以他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他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最重要的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行出或活出这律法的要求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活不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就活不出来。所以这里是讲到联合。然后后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典章的细节。首先他就讲到杀人之力。为什么要讲到杀人之力呢？因为我们晓得在十诫里面第六条就是讲到不可杀人。但是光是不可杀人，你不知道怎么样叫做不可杀人，什么样的情形下是算是杀人，什么样的情形不算杀人。所以他就把这些细则就开始跟我们讲得更清楚一点。首先他就说到第十二条，说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严厉的话，如果你把人家打死你就要致死。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赐生命的神，当他曾经他当他造人的时候呢，他就吹了一口气，所以这个人呢就变成一个有活的魂的人。所以生命是神赐给他的，但是你记得谁是杀人的呢？魔鬼是杀人，因为他从起初就杀人的。如果你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啊，约翰一书第三章就把第一次杀人的事情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次杀人的事情。所以借着这件杀人的事情呢，我们来看见什么叫不可杀人。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而且讲到他是属恶恶者的，我们知道魔鬼是什么？从起初就杀人。所以你就看见呢，为什么神不要杀人？因为神来到世上呢，他是要赐生命，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但魔鬼的作为呢，就是要夺取人的生命。 所以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与毁坏。但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心，他就讲到不可杀人，杀人的人一定要把他治死。但问题是我们都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给我们一条路摆在这里。所以他接下来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的手中，他说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所以这里预备了一个逃城。如果这个人不是故意杀人的，神给他一条路，这个逃城就是预表基督自己，他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呢，我们原来都是犯罪作恶的人，现在有一个地方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躲去这个审判。所以你看见神的心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地方。他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我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所以神是吃生命的神。那接下来就是打父母的必把他治死。为什么打父母的要把他治死呢？这是讲到实际的第五条，跟第五条发生关系。我们知道父母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如果你从生命一直推展下去，到最后就是来到神这个地方，因为他生命是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父母所代表的呢，乃是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接下来就是咒骂父母的也要把他治死，这是咒诅父母的。换句话说呢，这跟生命发生关系，这要叫我们懂得什么样，懂得顺服。顺服是蒙福的道路。如果我们抵挡这个生命呢，你就发觉就有灾祸临到，所以他要致死。如果你记得啊，谁对父母非常的不尊敬呢？有一个例子，就是挪亚的例子。你记得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他的儿子他有一天喝醉酒，在帐篷喝醉酒赤身露体，结果呢，韩看见了，就出去告诉他的兄弟，结果他的兄弟呢就倒退着进去，拿着衣服把他父亲赤身肉体给盖住了。就等挪亚起来以后呢，他就说什么迦南应该受咒诅，因为迦南是韩的儿子。所以你看见咒诅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尊敬他的父母。他意思说他看见父母的羞耻，他不但没有遮盖，他反而去告诉他的兄弟。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后来你看这个韩的后裔就成了咒诅的对象。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神把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把这个典章摆在我们面前，就让我们明白神的心，他是何等的看重生命，何等的看重顺服。然后中间还有讲了拐带人口或者把人卖了或者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你记得谁拐带人口吗？约瑟被拐，对不对？他的兄弟把他卖了。所以按着律法呢，你看他们都要受咒诅，但是感谢主，约瑟后来呢被打发去的，是神打发去的，在埃及做的首相。然后他说呢，是神预先把他差来，为了要挽回他们这些家族的性命。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被卖的。所以照理讲呢，我们的主被谁卖的？被这些人所卖的，包括我们在内，全人类都把他卖掉了。我们都应该是被致死的，但是感谢这边有一条路，我们的主被卖了，结果呢他反而能赎我们。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啊，你看见律法的严厉，因为是公义的，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神的慈爱，总是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所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人若彼此相争，第22至18节，然后第22节人若彼此争斗。所以你看相争跟争斗，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五章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22节。 就是我们从21节开始看起，我们上次也曾经有读过，我们再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第5章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啊，这就是你看律，这个律法的第6节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就是我们刚才生命记21章12节的故事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主在这里呢更进一步要求，就是不要动怒，因为呢在杀人的之前呢一定是先动怒，有了动怒之后才会杀人，所以主对付的是更深的一层。他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看见没有，主在这里所讲的这些动怒啊啊，这些骂呀，跟什么有关呢？就是刚才我们出埃及记21章后面所讲的，人若彼此纷争，彼此争斗发生关系。因为纷争跟争斗啊，接下来呢就会打死了。所以这就是你看神的话，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5章特别告诉我们，他律法上告诉你说不要杀人，杀人难免受审，但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都难免受过分的审判。所以18节开始呢，就是20章18节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动怒，什么叫相争。他说人若彼此相争呢，这个用石头或者拳头打烂的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人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溺死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当时他们如果相争的话，没有把这个人马上打死，万一他没有预谋要打死这个人，所以他呢他赔偿就好了。但是他这边特别提到打奴仆或婢女，历史死而走下，他一定要受刑，如果过一两天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一个奴仆和婢女是没有权利的，没有自己权利的。所以前面讲的那个奴仆因为爱他的主人啊，他愿意永远服侍他的主人，他现在在主的面前没有自己的权，他把自己的权利放下来了。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权利放下来。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权利放下来呢，你看我们会觉得我们受了委屈。今天如果人家说了我们坏话，恶待了我们，我们就觉得我们受了委屈，我们想要讨回公道。但如果你真的认识什么叫仆人的话呢，你就发觉呢，你是人家用钱买回来的，是主重价买回来，你还有什么权利？你被打被骂，这都是你应该的。所以我们的主呢，他降卑他的自己，不但成为人，最后呢，他还降卑自己，成为奴仆，所以他没有自己的权利，所以他上了十字架。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是奴仆，我们只以为我们是雇工，所以我们还争取这个福利，争取那个权利，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是这个奴仆的身份。所以一个真正爱他主人和妻子儿女，爱他的主人的家的话，这是一个奴仆，是没有自己权利的。然后接着他说，人若彼此争斗，你看又是争斗还有相争，所以这些是代代死亡的前面一步，所以主是要对付这一个。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脚，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所以你看，这是律法。所以如果你今天打伤了人家的命，你的命也要偿还。人家打完你一只眼睛，你可以，你有权利，在律法上来讲，你有权利可以打人家一只眼睛，啊，如果人家打掉你一颗牙，你也可以打掉人家一颗牙，啊，为什么这样子呢？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律法好像很残酷，对不对？如果人家打完你一个眼睛，你也可以把人家一只眼睛打下，啊，但是律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律法这样规范是对的。因为呢，我们人已经堕落犯罪，人堕落得很深。你知道，如果人今天打了我一只眼睛啊，按照我们的犯罪那种光景呢，我们绝对要打人家两只眼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那个罪很深。你有没有发觉，人家打了你一个巴掌，你不打人家两拳，你绝对气消不了的。所以你看，其实律法是在保护，不让我们做过分的。但是即使如此，这个义也不过是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所以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的义不能胜于文士跟法利赛的义呢，我们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我们来看，再来看五章三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我们的主在山上的教训就把这句话引下来给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都打他。有人想要告你，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有求你的就要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律法啊，为了要规范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所以他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当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山上的教训告诉我们，他不是这个样子。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又转回来了。但问题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了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你会发觉呢，谁？你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谁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我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你看，有的人承认试着就这样做了，他被人家打了右脸，他真的左脸转过来打，因为他要遵守这个命令。结果后来呢，回家以后他睡不着觉，越想越气，他恨不得把那个人杀了。所以你看见没，人做不到的。那既然人做不到，为什么主还把这个命令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他给我们看见什么一件事情，因为只有他能够做得到。所以整个山上的教训呢，只有主自己可以叫得到做得到。那现在问题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悲女的故事，那个与生命的联合。换句话说呢，今天因着我们联合的缘故，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你就自然而然的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出来。所以这不是做出来的啊，这个生命是事，不是做，这是活出来的。所以你做的话，你绝对做不到的，而是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慢慢的制作我们，有一天我们又被带到这个样的地步，知道我们的主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何况我们呢？所以这就是主的话。所以我们从律法的典章看山上的教训，就看见山上的教训更高，这个要求是生命的要求，不是知识上的要求，是生命的要求。而因着我们与他的联合，他把那个生命给了我们。所以随着生命，当我们生命还幼稚的时候，当然我们做不来，但是随着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你慢慢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不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做，而是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就有这样的生命，这生命慢慢的能够长大，能够活出来。好，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我们看到二十八节，牛若猝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一直把男人或是女人猝死， 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人也必致死。所以你看见这边特别提到前面呢是他不小心的，后面是他知道却不去故意去做的，就明明知道但是他没有把它拴住造成了伤害，所以他要赔一命偿命的。所以他说若罚他命的赎价，所以他的命是可以赎的，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出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里办理。但是你注意三十二节，牛若出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了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打死那牛。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处死了仆人或者婢女呢，你不需要致死，只要赔偿就好了。所以你看见奴仆婢女的真的没有什么权利的。但是这给我们看见了一个件什么事情呢？这就是马太福音27章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5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到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我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你看这里有提到30块钱，这说出了什么呢？他们固定的价钱。所以我们的主死的时候也不过是被当成一个奴仆来估价。所以呢，你看见没有，旧约提到的典章律法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主啊，他要怎么死都已经写出来了。而且他这边怎么讲呢啊，我们再看一下第6节，他说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所以这30块钱是血价，换句话说这是不太公义的价钱，因为这是害人的钱，他知道不能放在库里面，因为这是神的神殿里面的银库，他们知道放在库里面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他们也不敢放。他们知道这是30块钱是卖了无辜人的血，所以这些祭司长们不敢放在库里面。结果他们怎么办？他们商议就把那块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什么是窑户的一块田呢？因为你知道窑匠啊，这窑户就是窑匠。窑匠呢，他们做瓦器、做器具的时候啊，做坏了，他们讲坏的器具就丢到后面一块田里面，所以那一块田可以说堆这些坏的东西的，啊，已经破碎的器皿没有办法再制作，就丢在那边。他们就用这30块钱呢，就买了那一块田，因为那一块田反正没有用嘛，那做什么呢？我说要为要埋葬外乡人，啊，这些外乡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你看见主死了以后，他卖的那个钱还是为着我们的，为了让这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呢？你知道，当我们埋在这里面的时候，是用他的血价买回来的。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代表什么呢？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我们要与他同复活。而且你知道，我们原来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原来就是被制作坏了的那个器皿。你看，神本来造我们是要做荣耀的器皿的，结果我们犯罪堕落了，结果我们就好像那个器皿被摔碎了，丢在这块田里面一样。就因着他的血买赎了这一块地，我们就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之后就变成什么呢？就罗马书第9章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9章。 第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看好了，二十二节，然后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锂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是我们原来的光景，但现在呢，因着那一块血田的关系，结果就来到什么，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你看现在因着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就成了那个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一块田本来是丢放那些可怒遭毁灭的器皿，但如今呢就成了预备早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继续我们来看，他这就应了什么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买的窑户的一块钱，这照主所吩咐。这句话到底是从哪里引出来？是引撒加利亚书的话，很奇妙。撒加利亚书，你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十一章，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啊，最后第二卷。第十一节，十一章，撒加利亚书十一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起。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看三十块钱。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所以你看见这一段故事，马太福音所引的是撒加利亚书的话，但是他不提撒加利亚，他提什么？他提是耶利米的话。这是有讲究的，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犹太人把旧约的圣经分成三个部分，关于先知书呢这一部分呢，它是以耶利米做代表的啊，所以所有的这些先知书都可以用耶利米的话来说。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因为耶利米有同样的经历，所以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第十八章，你看一下耶利米书十八章，他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所以你看他这一段是讲到这一段的背景，我要在那里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门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所以你看这是神把耶利米带到窑匠家去看到这一段故事。然后到十九章呢，耶和华又对耶利米说了，他去买窑匠的瓦瓶啊，然后呢你要带到什么新嫩子谷去，在他面前把它摔碎啊，就是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的第十节，你要在他同去的面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打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一直不能再胡囵啊，不能再修复。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本来在神的手中就是这个窑匠的器皿，但是现在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他们被打碎了，换言他们没有希望了。因为神为什么要这样打碎他们呢？因为就是因着我们前面所定的律法，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就是说如果你们敬畏神，如果你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呢，你要蒙保守，如果你们违反了这话，所以他们后来拜偶像了，就违背了十诫嘛。所以按着律法，他们是要被摔碎的。那这条路怎么办？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 感谢主。你如果你读到三十一章啊，在耶利米书，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你看，如果按照从前那个旧约的话呢，他们是没有希望的。现在神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他们另立新约。所以你再读到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你就发觉了另外一件事情。神叫耶利米跟他叔叔的儿子买一块地，花十七四个勒买一块地。为什么要买一块地呢？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已经准备要亡国了，犹太要亡国了。亡国的时候，大家都是卖地，不可能买地的。但是为什么神要叫耶利米买地呢？要证明，借着耶利米买地这件事证明了，有一天神还把你带回来。你带回来这个产业还是你的嘛？所以耶利米就花了十七块钱呢，把这个约书就放在一个瓮里面去保留起来。等到有一天经过他的，也许他不能回来，但他的子孙回来拿了这个契约呢，他就可以说这块地是我们买赎回来，这地是我们的。那为什么要花十七色克勒呢？我们曾经讲过，十七是复活的数字，因为我们的主是正月十四号那一天被杀献祭，就好像那个月季的羊羔被杀的，三天以后复活，所以十七是个复活的数字。在这复活的里面，你看他们要重新得产业。OK， 好，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所以你就看见啊，这个他所提到这些典章都有意义的，啊，里面都有很深的教训，不仅仅是外面的字面而已。好，三十一章的最后，二十一章的最后面后面一段啊。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既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所以这跟我们讲看见，就是说呢，神是一个眷顾人的神，神要我们来学习，学习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想到别人，不要光是为了自己着想。你看你敞这个井口，你害得人家掉下去了，对不对？在这边特别提到牛或驴，是吧？我牛和驴都是负重恶的，都是耕田的，但这两个不太一样。牛是什么呢？牛是能够负恶的，所以牛代表顺服。驴呢是不负恶的，牛很野的，是代表不顺服的。但神都眷顾，这讲了什么？你看你现在马太福音主怎么讲呢？神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他叫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看他的典章里面处处看见神的心啊，神的爱，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我们看二十二章，我们就是看一些重点就好了。二十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偷窃的啊，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八诫讲到的不可偷窃，讲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讲的人若偷牛偷羊，宰了或卖了，他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这些都跟生活发生关系的，你看没有？所以其实哦，你要怎么样学习来服侍主，来跟随主，来认识主，就在生活当中。因为当时呢，他们你看两三百万人出埃及啊，他们的财产就是牛羊这些牲畜嘛，大家都住在一起，所以很容易怎么样呢？这个羊就被偷了，被隔壁的就偷走了。对，所以他判得很重，你看要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为什么牛要赔得多一点？当然因为牛的功用也大，牛不但是它本身的价值，牛还可以耕地的。所以如果你把人家的牛偷走了，它不但财产没有，连那个耕种都不行耕了。牛还在场上要踹骨的， 所以它的功用比较大。所以你记得啊，你记得撒母耳下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把它连起来，所以你就会以后你读到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时候都跟这个神的律法发生关系，神的典章有关系。撒母耳下十二章，撒母耳下十二章是大卫犯罪的故事。他不但害死了乌利亚，也娶了他的妻子。十二章一开始，撒母耳下十二章一开始，耶和华差遣拿单，就先知，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户妇，一个是穷人。户妇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是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四倍？就是刚才点章来的。因为他行这是没有连续的心，所以你看见没有，偷窃人是没有连续的心的。但是人在犯罪的时候呢，根本不懂，所以大卫看不出来。这也就说出，你看我们这些犯罪就做堕落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律法典章的真实的意思？我们不懂，我们会跟着人一样定罪。但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所以圣灵常常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没有怜悯的心，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还常常把矛头指向别人。然后继续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偿。所以你看见神处理这些事情啊，给我们看见神的心啊。首先人挖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死掉了，他不要为他有流血的罪。但太阳出来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日落的时候贼来，他可能有什么有谋杀的企图，所以这是自卫。太阳已经出来了，你就不能把他打死了。为什么？代表他纯粹是偷。因为偷的人呢，太阳已经出来了，他没有谋杀的意图了。所以你总要，他就流血的罪。所以你看见神的心很细的。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点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羊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所以这还没被卖掉，那他叫什么？加倍赔还。就换句话说，偷一只你要还两只，所以跟那个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不一样。你看这个很细的，如果你仔细去看。然后人若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偿。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捆或者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偿。你看神在这个地方就叫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学习怎么样要顾念别人，你不能光只想到自己，你要学习顾念。所以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生命是最好的光景。所以我们不需要讲很多道理，你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要学习操练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顾念。然后你看他说，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被贼找到，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就进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驴喂羊、喂牛、喂驴、喂羊、喂衣裳，或者为什么撕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 赔还。然后你再看，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的启示，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偿。牲畜若从看守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你看这一段，如果你看这个你有一点不太懂，如果是交给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如果没拿的话呢，他就不需要赔偿。但是若牲畜是被看守的，那你偷去就要赔还。在原文这里被偷去啊，就是牲畜从被看守那里被偷去，这里是讲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付了钱的。前面这一段呢，就是说你是叫他去看守，他是帮你看，结果被带走了，他不需要赔还，因为你没有付他的钱。他在这里是被请的，他是要给你钱的，就你要给他钱去看的，就是他被偷去，他失了责任，他叫赔还。所以你看，其实律法如果你真典章，你如果真的是看的话，它很细的。若被野兽撕碎，看守要带来做证据，所失的就不必赔还。所以有了证据，那就不需要。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或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好，这些所讲的啊，就从第七节到这边呢，其实跟十诫里面第十诫发生关系，因为他这里第十诫特别是讲到，就是说怎么样，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卑女、牛驴，因为你贪恋的时候，你会想偷，就会想啊，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跟他的贪恋有关啊。好，我们就看一个原则就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理与他行，总要交出聘礼娶他为妻。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是引诱，引诱意思说不是强迫的，是女孩子也配合的，这叫引诱。所以呢，他只要给他就好，交出来聘礼啊，娶他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理的聘礼交出钱来，就是交出钱来让女子不给他。那这个聘礼是有多少不一定，但是呢，如果我们读《生命记》二十二章，他给我们一个规范啊，我顺便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色克的银子给驴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驴子，就要娶他为妻，终身不可休他。所以你看，你这个聘礼可能是五十色克的银子啊，因为后面生命记又摩西又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啊，所以这给我们做就是一个参考的价值。好，然后接下来这个第七节啊，这人若引诱这个，就十六节开始，这跟什么第七节在第七诫命发生关系，也不可奸淫嘛啊，所以在这里是跟第七诫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他在典章就是把这些前面的十诫再慢慢讲得更细一点，然后行邪术的不可容他存活。你看这跟第一诫发生关系，第一诫第二诫都发生关系啊，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他存活。所以神很厌恶行邪术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包括神的儿女在内，我们觉得行邪术大概没什么，就只是也不觉得邪术有什么大不了的，但神那么厌恶，为什么？因为这在属灵的世上这是很真实的事情，所以不可容他存活。所以你记得在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你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七节，扫罗吩咐臣仆说：“单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引都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你看，现在扫罗沦落到个地步，他要去碰找这个交鬼的妇人。 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亵渎的，你为什么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所以你看见原来扫罗啊，是按着律法的诫命是除去交鬼和行邪术的，但是扫罗既然沦落到一个地步，到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去找交鬼的人，后面的故事我不提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扫罗为什么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因为跟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发生关系。你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想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但下一段话我们不要不说啊。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悖逆，也许你觉得不严重，但是神的话怎么讲呢？跟行邪术的罪相同。我们觉得顽梗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常常顽梗，但在神的心目中，顽梗的罪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换句话说呢，他为什么晚年的时候落在跟交鬼的妇人发生关系？因为他在做王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悖逆跟顽梗。所以提到这个交鬼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提醒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悖逆？我们有没有顽梗？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一样，顽梗的罪跟拜偶虚神跟偶像的罪相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面那个顺命的仆人这么重要的原因。你可以免去后面多少的麻烦，对不对？否则的话，你看你后面这些所想的咒诅都临到。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后来都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不爱他们的主人，也不爱他们主人的家。凡与兽迎合的，总要把他致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啊，所以你看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好几个分开，对不对？光跟暗分开，上跟下分开，水跟地分开。分开是代表圣洁的意思，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讲到什么分别，他讲各从其类，创世纪第一章就讲了十次各从其类。你看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十是一个人的完全的数字，就是要分别为圣。所以与兽迎合，总要把它致死，因为这说出了什么呢？这说出了这不圣洁。从某一方面来讲呢，这讲到我们肉体跟灵的要分开来啊，灵跟魂的分开来，因为我们的肉体常常就好像这个野兽一样。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那人必要灭绝，这是跟第二诫命发生关系的。不可亏负寄居的，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看到没有？神提醒他们，你们曾经做过寄居的，现在你们出来了，你们也要怜悯这些人。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实在是满了怜悯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公义的，他要我们公义，因为他是怜悯的，他要我们怜悯，因为他是慈爱的，他要我们要慈爱。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个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哭声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妻子为寡妇，为儿女为孤苦。我们最近在读耶利米书，你要神要审判以色列，犹大支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苦待孤儿跟寡妇。所以原则你看一直在这个地方，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收取利。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 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就应允他，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啊，你看神是实在是怜悯恩惠的，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看这是讲到什么权柄的问题。所以保罗曾经引用这句话，你记得吗？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拉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谁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看到没有？所以保罗被审问的时候被打了，他也很气，你看他就回嘴骂了他，但一听是大祭司，他马上就说，他就算软下来了。因为经上记，所以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他非常认识律法的，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大概保罗真的眼睛有问题。你记不记得在他写信的时候，他讲说：“你看我的字是何等的大呀！”保罗在写字的时候，为什么眼睛不好看，看不见？他字要写大一点。而且他讲到加拉太人的时候，他讲到他们的爱心，他说：“我可以做见证啊！你们甚至爱我到一个地步，你们甚至愿意把眼睛挖了给我都可以。为什么要把眼睛挖了？意思就是说他的眼睛不好，人家都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了给他啊，可以看见他。”所以保罗在这里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但一知道以后他马上服下来，他就是你看他就明白这个律法，因为他要顺服嘛，即使不合理的待遇他也顺服。所以我们常常是我们合理的才顺服，不合理我们不顺服啊，这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绝对的顺服就是说合理不合理我们都要顺服啊，如果是出于神的。好，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这是粗俗的果子，要献给神的。为什么讲庄稼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呢？这是讲到生命说的。换句话说呢，你看我们的生命是粗俗的生命，是代表得胜者的生命。所以你记得，我们的主是第一个粗俗的果子，所以他被接到宝座了。你读如果读启示的话，你看到那些十四万四千人呢，都跟着羔羊在锡安山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些得胜者，这得胜者他们怎么样？他们好像粗俗的果子献给神的，所以这讲了生命的说的。因为这个谷呢，就代表生命的成熟嘛，庄稼中的谷，他们最早成熟的，滴出来的酒也是最早的，他要献给神，不可迟延。换句话说，他从律法的经验来讲呢，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怎么样？要不断的长大，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来献给神。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我们知道，因为所有的头生的呢，本来都应该死在埃及的，对不对？是因为羔羊的血涂了门楣门框上，所以埃及的头生的儿子和牛羊牲畜都死了，只有在歌山地的没有。所以这些呢，是被神羔羊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呢都要归给他。你看我们都是头生的，所以我们都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为什么是第八天呢？因为我们知道八是复活的数字，七日的第一日，第八天是复活。换句话说，你不是把这个你属肉体的生命献给神，那是你复活的生命，要活在那圣灵那个新的那种样式里面啊，献给神。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你看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是圣洁的。因此田间被撕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也不可吃，要丢给狗吃。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想到你记得拿西尔人的故事，对不对？拿西尔人怎么样呢？他不有一个条例，就是不可碰死尸。 死尸是代表什么？代表肉体，代表污秽所得。所以你要圣洁，不能吃这个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这就是丢给狗吃的，是外邦人吃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所接触都是要有生命的，不能体贴肉体，我必须要体贴生命。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牲畜的肉，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想我今天就讲通了多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低头一些安静，有感。